我们不踩过象征物的地雷区，你会觉得这个失之凄美。好啊，这是不踩过这个地雷区哦。像这个今朝的元昊的乐，就对李商隐的诗有个评论，他也写一首诗，他说诗家总爱惜昆好，独恨无人做正鉴。就是说只是很可惜啊，没有人像郑玄一样为诗经做注解，独恨无人做正鉴。也就是说后代的人都知道李商隐是把他的一些情绪秘密实实隐隐约约不露骨的把他的情绪藏在象征物背后了。那这个锦瑟无端五十弦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想哦。如果你要说完全正的当考证的话，中国人觉得瑟这个乐器啊，从汉朝的时候留下来的古董我们都看得到哦，都是只有25弦，那怎么会有50弦的瑟呢？是不是？那如果你要用正途去考证的话呢，就是史记啊，石马迁的这个史记的封禅书里头，他讲说是太帝，就是说皇帝的儿子是少昊，少昊的儿子是太帝，就是太古时的某个帝王了。他听到素女弹瑟，那个时候素女弹的瑟是50弦的瑟，太悲了，所以觉得大受内伤，所以就说不行，从此以后瑟只有25弦，音域小一半，就是不能让人听到这么可怕的声音，因为太悲会悲到伤人，所以就不准。所以50弦的瑟，就是说代表他奏出来的曲调是悲痛至极的曲调。当然也有比较低级的注解是说瑟吗是25弦。50弦是什么意思？代表每一条弦都剪断了吗？就是老婆跟你离婚叫断弦吗？娶新老婆叫续弦，代表李商隐啊警告陶七啊，这是有道理的吗？因为意思就是说我很爱你，可是你现在不爱我了，你跑掉了。那当然别的诗又在讲类似的情境，什么东风无力百花残，对不对？所以就是好像春天啊，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以为我们之间的春风很过光，没有想到一结婚就进入婚姻的坟墓了，对不对？春风再也吹不了，花也谢了，是不是？接下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是无题，人家叫无题，那是摆明了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写什么啦。那这个庄生晓梦迷蝴蝶这个初解，你知道锦瑟无端50弦就已经是个典故了。然后呢，庄生晓梦迷蝴蝶就是庄子了。其物论最后，庄子不是说我在梦中当蝴蝶当得好开心，结果忽然间醒过来发现我是人好沮丧，对不对？就是我忽然间从梦中醒来，下一句是什么？望帝春心托杜鹃。那这个象征这个用典就有蹊跷了，因为楚国望帝化为杜鹃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啊？是这个吴蜀国的望帝啊，他的一个很器重的大臣，他派他那个大臣出国出公差，他趁那个臣子不在的时候睡了那个臣子的老婆，然后那个臣子回来了之后，这个国王羞愧的无地自容，自我放逐不能回家，所以化为杜鹃在那个树上唱不如归去，对不对？所以这是完了人家老婆的男人的一个象征物。然后呢，沧海月明珠有泪，这个是泪水变成的珍珠，这个不是蚌壳的珍珠，这是中国神话故事里面的鲛人，鲛就是鲨鱼的，所以就是有一种神话的生物，就是一半鲨鱼一半人，那这种生物同类之间是非常的相亲相爱的，所以他失去了伴侣的时候会悲痛到极点，流出来的眼泪啊好像矿物质含量太高，一落地就变成珍珠了，这是鲛人，这是丧偶之痛。然后呢，蓝田入暖玉生烟，那蓝田入暖玉生烟这个典故是讲一个年轻人千方百计找到一块美玉去求亲，最后得到一段良缘。那这个讲成我们现在的白话，我当初跟你结婚的时候可是倾家荡产卖了克拉钻钻石的呀，就是在讲我当初是很爱你的啊。所以当你把这个象征物全部重叠在一起，你是会看到它里面其实这一面那一面的象征物全部都看，你就会发现他是在讲他的妻恐怕是跟别的男人跑掉了。当然了，这个跑掉的事情在他的另一首诗《木求独有曲江》也有类似的描述哦。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生。就是这个人他老婆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好像是跟别人跑了。 可是他的太太呢，又是家庭哦，社会地位比他高非常多的人，他不可以发飙，发飙的话，他岳父岳母会找他算账，所以呢，但是呢，他又很爱他的太太，所以每次，我们今天就说火车站、公车站、飞机场的，古时候是说渡口，他每次到渡口的时候，就会心中忍不住想，我的太太会不会回心转意呢，就搭了这一班船回来，可是呢，身知身在情常在，就是知道你没有死，我没有死，所以我们的身体肉体还在，所以这个情就断不了。可是呢，每次到渡口等你呢，结果都是唱浪江头江水声，就是等不到人，只等到一堆海浪而已哦。就是这样子一个调调的事，所以你这样子把它的象征物拼在一起啊，锦瑟的后面两句啊，这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说，你如果要离开我，你就请律师送离婚证书来给我签字，那这样我们也有一个 closure， 对不对？有一个了结，这样子我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美好的回忆，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你偏偏是给我搞这个人间蒸发神隐妇女，那这个弄到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一样，在那边慢性虐待我，这个只是当时已惘然，你现在把我放在这个情境里面，你要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都不晓得了。就是这个诗在美丽的象征物背后是十分的狗血的，十分的泼辣的，那这个是中国人常用的写作技巧。那当然你看苏东坡也有一首诗叫花影啊，对不对？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叫明月送将来。